弟兄姊妹们好，高兴能够回来和弟兄姊妹在主里头能够一同的聚集。我是刚刚六天前从欧洲回来，我先稍微交通一下在欧洲的光景。在欧洲的光景是这样，十几年前法国的政府发现中国大陆的学生都是到北美来，所以他们就担忧这一些学生到北美来了，过了15年、20年，在政府居高位了，整个中国政府的方向会倾向到美国，所以他们就一个的定规，跟北京的教育部来联络，盼望打发学生到法国去读书，所有的学费完全免的。不久，德国也跟上来了。所以现在最近十年来，有相当多的中国大陆的学生到欧洲去读书了。因为中国的学生大多是学理工的，法国方面理工的不太好，德国方面的理工好，所以他们好多的学生都到德国去了。中国大陆有钱的孩子是到英国，因为要付学费的。你们看见报纸会看见了，英国的学费今年啊，明年要涨3倍，所以经济不是太好的，他们就都到了德国去读书的了。那么这个的现象呢，已经有10年之久了。在6000年前，有一些的人发现这个的事实，所以里头有引导到德国，向着这一帮学生去传扬福音的。这一班的学生到德国去了，有一点像40多年前台湾的学生到美国来一样的涌过来的。但是有一个现象不同，头一个台湾的学生很用功，到德国学生不用功，晚上看电视看到3点，上午也不一定上课。第二个呢，台湾到美国的学生即使不信的，道德上还是很好，现在欧洲的道德不好，好多男女是同居的。所以这一些情形的，我们去批评怪是没有用的，人都在罪恶中，主是给我们一个的托付，能够把福音传给他们了，带他们蒙恩了。所以在7、8年前，有一些人到德国去传福音很艰难，因为找不到有些基督徒了，他们很艰苦的工作，现在工作已经是开展了。我先到莱比锡，他们有个1年1次的营会，他们莱比锡聚会了只有20个人左右，而他那个红牧师雇到了莱比锡附近的6、7个地方的大学，有好多学生的。所以每一年11月他有一次叫做营会，就像我们退休会了。今年一共到了170位，里头有20位没有信主的，那么4天营会过来了，差不多全部的接受主了。那我也是到了慕尼黑，慕尼黑有2个中国的教会，都是小小的，他们主要都是一些学生，所以他们在那个光景中呢，没有专门的人供应当帮助他们的。所以有一些弟兄们知道了，常常去帮助了他们的了。我也到了维也纳的那个奥地利的维也纳，他那个的情况跟德国不大一样，他们主日的聚会能够到了60、70位，一半以上都是台湾、香港、中国大陆在那边做事业的人，是他们的学生呢不到一半。那么他们已经请到一个朱罗华的牧师，本来在康瑟斯地做教授的，后来侍奉主了，到最后到旧金山的 Walnut Creek 在那里做传道的了。他有了引道去那边已经有4年的功夫了。所以这是欧洲的情形。那我最后就到了纽伦堡，纽伦堡这个地方了，他们有8家左右是已经做事的人，其他全部是学生的。所以这个的情形呢，正是看见神就用了一些人能够在那里把福音传扬出去了。 福音最艰难的时间已经过了，但是还要继续这样的传扬了，而他们在那边呢，服事上相当的辛苦。我自己开头不知道，我特别到了莱比锡，到一个红牧师那里去领会的了。我才发现，他整个聚会礼拜天只有20个学生，没有任何的奉献，所以他的生活乃是靠着每一年两次到加拿大和北好的美国来，到所认识的教会的里面呢，有一些经济上支持他们的。所以我很受了感动，他跟我说了：“林弟兄，很对不起啦，请你来了，我们是没有办法有讲员费了，我们的飞机票只是我们和维也纳所一同合在一起给我的。那我可以告诉你们，我奉献给他们钱比他们给我的飞机票多了几倍。我回来之后啦，把这个的情形向我自己儿女们来诉说，他们也很受到感动了。像我们刚刚上头一首诗歌，主耶稣离开了天上的宝座，这样艰苦了到地上，我也把福音传扬出去了。主耶稣33年的功夫了，他的工作常常饥饿，常常劳累的，他唯一的盼望了，就是把他成功了救赎的工作了，能够把福音传给在地上的罪人。那么弟兄姊妹，主已经升上高天了，竟然还有这么多的罪人，还不要说这么多了，连我们中国的同胞还有这么多没有信主的，而在那一个欧洲那一方面，都是一些相对着读书有了根基的一些人呢，这一些人呢真正是需要福音的。所以我自己已经跟你们讲过了，我侍奉主总是有一个的原则，我是看风转舵，风在哪里吹我就到哪里去。所以我的听说欧洲的光景了，我这一次去了，我自己很受到感动，圣灵在那里做工了，我也很受到感动了，他们有一些弟兄很艰苦的在那里服侍。有一位姓张的弟兄，本来是在洛杉矶的，公司非常大，9.11之后了，公司完就垮台了，根本没有收入。那么他去到慕尼黑，3年前就去了，最近2年就到纽伦堡，每一次去了3个月，然后回到美国了2-3个月，再去了3个月。那我就问慕尼黑的弟兄姊纽伦堡弟兄姊妹了，你们知不知道这个张弟兄的经济情形？不知道啊。我说他根本没有收入，他们只给他一个地方住，飞机票都是自己付的，我都不知道他飞机票从哪里来的，我猜想是他女儿给他的。所以这样的话呢，我就非常辛苦了在那里了，因为我看见圣灵这个工作的话呢很喜乐。我把这个情形呢告诉我自己家的孩子，感谢神，我的孩子已经奉献有5000块，我昨天已经写了 email 给他了，会转给莱比锡的弟兄姊妹啊，莱比锡他们的圣工了。那我在这里也跟弟兄姊妹提了，盼望弟兄姊妹你们在主面前能够接受负担，所以你们如果接受负担了，可以指定了为着得东的用的了，那我会给这里的会计告诉他们的总会在哪里，可以汇到美国的一个的总会来转款的了，来扶持他们了，在那里呢很辛苦的侍奉。红牧师呢从一点都没有跟我讲盼望我们经济上帮助他，但是我自己从去了那边的光景也看到我们今天的物质方面呢实实在在比他们好了太多了，所以我跟你们交通了，盼望大家在这样工作中呢能够一同的有份啊，这是我也跟你们交通的。那么今天我要来跟大家传讲的是哈巴谷先知的一个的信息。那我最近几次来了都跟弟兄姊妹讲过了，我总是照着金凯弟兄在这里所带领的，我总是愿意了一同能够帮在他所讲的主题里头呢摆上了一些。那么他上次讲了弥迦了， 弥迦书是先知来讲到了这个伯利恒，你虽然是小的城的，将来有个弥赛亚来的了。今天我们告诉我下一次他会讲的，讲到了最后一卷先知书了，马拉基了，那是父母的父亲的心要转向儿女了。那我祷告了，当中还有几个先知，但是有一个先知绝对不能忽略掉了，哈巴谷的先知。所以哈巴谷的先知啦，乃时间上不是太清楚，背景上也不是太清楚了，总是他们乃是在被掳归回了那一批的犹太人中间来传讲的。而那一个的时候啦，他们环境中间呢遭遇到加勒底人的侵略，所以被加勒底人攻打了，相当的辛苦。所以哈巴谷呢来到神面前来问他，为什么你不保守你的选民？神会说，因为以色列百姓呢不专心的侍奉他。神就打发了加勒底人来责备，来审判了他们了。但虽然是如此呢，在审判的里面呢，要显出神所有的慈爱。这个的慈爱是什么？乃是慈爱了到有一天，那一些肯悔改活在神面前的人呢，到弥赛亚来到的时候啊，领受他的救恩。但是那一个时候弥赛亚还没有来到，他们仍然在很艰难的生活的里面了。最最的艰难的还不是环境中的艰苦，最最艰难的好像神以前呼召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就是摩西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了，大卫王这样轰轰烈烈的事情了一点都没有了嘛，非常的虚妄，非常的空洞。在这个光景中呢，神就是哈巴谷传讲了非常好的信息。哈巴谷信息的里面呢，有一个乃是哈巴谷书第二章第四节。第二章第四节，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请大家注意下面一句话：为一人因信得生，一同读好吧？为一人因信得生的。那我也盼望弟兄姊妹能够注意啊，我们设身处地去想一想看，神打发了加勒底人呢、自高自大的以为他们能干的，其实神打发他们呢来审判以色列百姓的，给以色列百姓苦的。在这样很苦的里面呢，哈巴谷说出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为一人因信得生。我以前在这里提过，到马拉基先知完了，有四百年神没有打发先知，就这四百年的里面啊，以色列百姓啊都有六七代和八代的都没有先知跟他们讲话了。但到主耶稣来的时候呢，却有一些的异人，对吧？马太福音第一章呢，约瑟是个异人。到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呢，天使向着那个伯利恒城外的牧人来传讲大喜的信息。而这帮牧人呢，虽然没有受过什么知识的了，听见先知话的时候呢，非常的欢喜，还特别到伯利恒呢，到马槽那里呢去敬拜主耶稣的了。主耶稣生了之后呢，他父母把他到了圣殿，有个西面在圣殿里头了，一直等候着弥赛亚的来到。还有一个亚拿呢，寡居了有74年了，紧实的一直祷告等候着弥赛亚来到。你都想想看，400年之久没有先知，在以色列百姓中间仍然留下一帮爱主倾心等候主的人，这实在不容易了。那么弟兄姊妹呢，我只姑且这么说，如果我们在北美遭遇到艰难了，我们都不能好好聚会了，也没神的话来帮助我们了，也没聚集我们一同勉励了，我们能够忍受到400年吗？400年之后呢， 我们仍然能够继续活在神面前吗？弟兄姊妹，这是太艰难太艰难的事了。但是以色列百姓呢，经过400年黑暗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头啊，他们遭遇到仇敌的打击，最难的神的话都向他们停止了。但是感谢主，还留下一帮的人呢，是把耶稣基督引进来的。所以我以前在这里跟你们讲过了，引进基督的人，把耶稣基督引进来了，不光有施洗的约翰引进来了，这是神特别向他显现的。但是还有一批的人呢，没有神特别显现了，他们把耶稣基督引进来的了。那么这一批呢，到400年黑暗时期中间呢，有一些的人还是清清活在主面前了。请大家记得，哈巴谷的先知是非常大的功劳，这就是哈巴谷。所以哈巴谷先知是什么呢？能够来传讲了之后呢，就有400年没有先知来了，但他的信写的却教的以色列百姓中有一帮人呢，还是坚定地活在主面前，还坚定地信靠作为神，他的应许不会落空的了。他们400年里的好多人呢，都等候主，等候主，等到死了也没有，那到400年末了了，才有弥赛亚能够降生的了。但是弟兄姊妹，即使那一些人没有看见弥赛亚降生，他们在神面前然后是坚定的信靠主了，要归这要用什么？哈巴谷先知的功劳。那么哈巴谷的先知呢，他所要传讲的信息主要有三个的重点。头一个乃是说义人必因信得生的，第二个他相信是要复兴他的工作超过旧约时代所做的，第三个呢乃是现在所处的环境呢非常的艰难，但他仍然有坚定的信心活在神面前而歌颂赞美主的。这是哈巴谷先知呢三个重大的一件事了。那么我们先来看呢，乃是讲到义人必因信得生。这个义人因信得生是什么？因为有罪，神就审判世人。在这个审判的期间里头，义人必因信得生。我们如果稍微注意点了，又会发现义人必因信得生这一句话新约中间引用了3次。你会发现呢，难得旧约先知的话在新约中间引用到3次，顶多2次，而这一个话呢却引用到3次了。你只要看到新约中间呢会引用到3次了，那我们读圣经呢更该注意了。那我以前多次跟你们讲了，读圣经同样的圣经节，在新约中间在别处有引用的时候呢，并不是重复，乃是把它的重点那是特别提出来的。所以这一句话呢，义人必因信得生，一共有3次。头一次是加勒太书3:11，下在3:11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所以保罗在加勒太书3里头呢，引用到这些圣经是什么？引用到这些圣经呢，是指明了除了耶稣基督来我们相信他，否则我们靠着律法都不能够讨生喜悦的。所以这就是像呢，是使徒行传10呢，在天下人间没有靠着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我们中国人受到儒家的影响，有个道德的标准了，用我们的理智明白了，用我们意志来做了，达到这个的标准，这是我们中国人中国的民族观思想了。那么弟兄姊妹，我多次讲了，我们都是中国人，是儒家的影响了，我们也相当的发奋了，结果是什么？完全落空，完全落空的了。所以在整个人类的里面呢， 能够靠近神，能够蒙神悦纳的，超过我们中国人孔子所讲的伦理道德，那是犹太人的律法。为什么？律法是神所给的，律法是神，就是摩西是给他们的了。摩西也说了，你们如果遵照律法了，就因此得着了生命。摩西这么讲了。那弟兄姊妹，所有犹太人有没有按照律法了？真正蒙恩的了。最好的例子是保罗在罗马书所说的：“我愿意做的事我不去做，我不愿意做的哦，我反去做。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难处不是我懂不懂得，难处不是我有没有发奋来遵守的，难处我是已经是堕了败坏的罪人，再发奋了。”也没有办法胜过我身上的罪恶的，连遵守旧约的律法也是没有功用的了。所以律法并不能够拯救人，律法不过叫人知道他是罪人，罪人到什么程度？罪人到一个程度了，你发奋守律法也没有办法胜过你里头的罪了。所以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我已经跟大家讲过了，原谅我重复讲着。这是什么？罗马人里头一个非常残酷的刑罚，把一个的重的犯人呢，与一个尸体啊，死的尸首啊，绑在一起，脸对脸，眼睛对眼睛啊，绑在一起，丢在城门外面的，让尸首慢慢烂了。他哦呦烂了，臭味道都出来了，虫都出来了，他都没有办法脱离了，因为尸首那个尸体根本绑在一起了。这罗马人里面的所有的大厉害的刑罚，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不是律法不对，那是由罪恶败坏了，把我绑住了，我没有办法胜过他。所以这个是保罗在罗马书的喊救命的故事。那他最后说感谢神，靠着耶稣基督就能够胜过了。给我们看见什么？不是靠着律法能够胜过这些败坏，我们都是罪人的。不要说儒家的所讲的没有用，连摩西讲的律法也没有用。为什么？因为他们遵守律法是靠着自己的力量来讨神的喜悦，自己力量来胜过最后败坏的，这是胜不过的一些事了。那么这个啊，哈巴谷告诉我们了，靠着律法不行的啦，但是有一个的方法，靠着信就能够得胜。信是什么？信弥赛亚在十字架所成功的工作，信弥赛亚担当我们的罪了，因为他受了刑罚了，我们罪能够得到赦免；因为他复活了，能够进到我们里面，叫我们重生了。这个新的一种生命在我们里头重生的生命了，叫我们活出一种生活来了，胜过所有罪恶和我们肉体情欲的那一些的引诱和瑕疵了。那这是啊，以加拉太书第三章的。所以加拉太书第三章啊，第十一节讲到因信称义是什么，那是说明了所有人用任何办法都没有办法脱离罪恶败坏，连靠着律法都没有办法了，唯有靠着信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才能够脱离这一些了。这头一个。第二个，罗马书第一章十六十七节，我不以福音为耻，做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了。所以罗马书第一章里面呢，是讲到正面的。正面是什么？正面当我们呢都不能够脱离一切败坏的时候了，但是耶稣基督的救赎能够拯救我们脱离了败坏了。我们身上怎么样？只有一个的条件，你肯接受，你肯接受了， 主耶稣说成功的果效就临到你的身上了。接受是什么？就因着信。所以这一处呢，罗马书第一章来说什么呢？当你肯相信的时候，神的恩典、神的能力就临到你的身上了。所以这个所注重的是拯救一切相信的人的，乃是第一个了。加勒就第三章了，你靠着律法都没有用的了，唯有靠着相信才可以。是把反面的错误的打算打掉了，在罗马书里头是正面说起来了，耶稣基督成功的救恩了，乃是教我们只要相信的话，一切救恩的果效就临到我们的身上了。第三，希伯来书第十章28-39节。这是义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我们却不是退后若承认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请大家注意，他这里所提的是灵魂的得救。我们灵的得救是靠着耶稣基督顶十字架为我们担当了罪恶的刑罚，我们魂的得救是靠着他在十字架上成功的救恩了，他复活叫我们重生，而他的生命在我们里头了，我们时时际际的生活中间了，拒绝一切的引诱，胜过一切的打劫，活出耶稣基督荣美的生活来。所以希伯来书引用义人必因信得生是重在生，生是什么？活出来，能够能够把神来创造人的时候呢，当初神是照着他的形象和的样式来创造人呢，叫人来管理天上的飞鸟、地上的活物、海的鱼了，这么重大的托付了。亚当夏娃没成功，亚伯拉罕也没有成功，摩西也没有成功，大卫也没有成功了，把这个工作呢也成就在我们蒙恩人的身上。所以他就引用到了哈巴谷的话了，三方面的。所以加勒太书讲的是错误的方法，是律法没有用。第在罗马书讲到了，乃是我们蒙恩是因着相信，我们就蒙得救了。希伯来说什么？不光是得救，那是我们得救了之后了，活出神创造我们所有的盼望了。所以弟兄姊妹，我在引用的提到了这是同一节的圣经一句话，一人一心的就有三个不同的包含的意义在里面了。而这个三个不同的意义了，感谢主了，我们今天都已经承受了。那么弟兄姊妹，我们都已经承受了，但是我们有没有让他所成功的救恩在我们身上活出来了？是我刚刚跟你们讲的，我到欧洲去看有几位了，他们非常的辛苦。他们是什么？他们不是遵守律法讨神喜悦，他们也不是经着因着信而得救了，他们乃是义人因着信而活出蒙恩的人该有的生活来了。而这个生活呢，在外头的物质上非常的辛苦，但是感谢主了，神的荣美在他们身上显明了出来了。所以我去的时候呢，发现欧洲了实实在在做工的人很少。我知道的是3年前有个姓范的弟兄，他从德国东边的一个 Dresden， 他在 email 给我了。这个范弟兄本来在 Michigan 做工程师的，太太是大学做教授的，当初他们结婚还是我整婚的。那么我3年前给我 email 了，他们把工程师工作辞掉了，大学教授工作辞掉了，到德东的 Dresden 的地方了。所以我头一个知道德东的光景是他们来告诉我的。那么感谢主了，他们虽然把美国这么好的工作机会能够辞掉了，但是我敬拜主了，他们身上活出来因信得生，而有更真的生活能够活出来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地上生活只是考虑到钱财的收入， 我们这段生活只考虑到我们环境的舒服和享受了，这实实在在我们太不了解神在我们身上所有的心意。而他们呢，这一批的在欧洲做工的人，我是非常受到感动，这一个的感动了，我也为他们赞美主了。他们有这个的选择了，是上好的选择。虽然啊，欧洲物价很贵，他们对着我客气一点，总是给我住的旅馆，旅馆多大，7尺宽12尺长这么一个房间，床摆了之后了，走路啊只有2-3尺长了，这么一个小房间了，那我怎么能够地方睡就很好了，比他们已经好了多去了。那弟兄姊妹了，要紧是什么？要紧了乃是我们到底有没有花了一点精神和时间来侍奉主的。那么我也是感谢主了，主扶持我，主也借着我给他们做见证了。弟兄姊妹，到底我是85岁了，不是年轻的了，到底我一个人去许多地方不方便，这一次德国大学哦，他们啊很少有车的了，要坐地铁的话呢，走路2-3条马路了。哦，他们也很好了，怕我滑了，都有弟兄扶着我了，怕我滑过去了。那弟兄怎么？这是小事情。问题是什么？问题我们有没有用我们今天很能够的能力，好好的侍奉主了？所以弟兄姊妹了，这是什么？一人必因信得生。为什么这样？我像哈巴哥一样的求主复兴你的工作。现在我已经跟你们讲了，我是1939信主的，在上海那一个时候呢，中国大陆基督教很多了，好多人不是叫信主，不是信教，是吃教的。信了耶稣什么？西教是能够给他物质的好处，最大的好处了，你到参加教会了，可以到教会去读书，还可以读书完了送你到欧美来留学的。所以现在如果还活着100岁左右，到欧洲或到美国读书的那一帮留学生呢，70%以上教会送的。可是满清政府很保守的了，中国人家庭的有钱也不会打发孩子到外面去读书了，是教会这个送了。说当初在中国大陆信教不叫信教，叫吃教的。但是感谢主了，等到大陆解放了，国民政府到台湾了，弟兄姊妹正受到了神的打击，就是实在不应该了，信主当然得着好处而不为着主活着的。所以那个时候呢，台湾有一些人起来把自己奉献给主了。那么40年前的时候呢，美国的查经班起来了，来到美国的那些台湾学生都是头2年信主的，头2年不信主以后就很少信主的。那么最近10年呢，中国大陆好多人信主了，圣灵在做工。我已经跟你们讲了，大陆30、40年前的工作是小城时候农村的家庭教会，现在农村和家庭教会慢慢衰弱，因为许多的农民到城市里去了嘛。我79年回到上海去的时候，到了北京了，在北京和上海知识分子主耶稣的名字都没听见过，根本没听见过了。但是感谢主了，最近10年家庭教会人数减少，大城市知识分子信主非常的多，不光是多了，信主爱主，信主追求了。我告诉弟兄姊妹，中国大陆信主呢，读圣经的比我们好，比我们花了功夫这样来追求了，不过缺什么？缺有年长的人好好的教导他们。好，那欧洲的话呢，到现在还是缺乏了。不要说别的，我都跟他们私下提了，少数有2个教会主任有私班的，我说你们私班没有好好学，我说为什么呢？看看你们的嘴巴就看见你们有学了，嘴巴没有开大的。 哦，你们这里死板的好，那是当做姚老师教你们的，嘴巴又开大了，当天直接上来到上额，然后反射出去了，这个死板才好了。所以今天我看你们唱诗的话呢，哦，好多弟兄姊妹嘴巴都大大的啊，哦。那这个的话呢，感谢主了，乃是有人来教了，他们都没有人教的吗？没有人来教的吗？那么这个光景了，神能够继续的做工了。所以这些情形了，神也同样的为着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最近十年来了，实实在在神做了非常好的工作。我去年两次到大陆，今年不去了，今年没有去，因为我到德东了。明年我大概还会去中国大陆。德东的他们要求我后年再去，我说祷告主了。为什么祷告主？我也不知道我的健康后年怎么样，我都不能答应后年的了。但是如果可能，主还给我能力的话呢，我还会要去了。我去多久？多少年纪？87了，你知道啊，快90岁了。我告诉你，我是拼老命的。为什么拼老命？我等候复兴的日子能够来到。神的复兴了，超过我以往的了。现在的北美中国基督徒了，超过60年前中国大陆的，也超过了40年前台湾的光景了。台湾的基督徒的比例我已经讲过了，已经掉到2.5%。去年我去了，我你原来我已经重复讲了，给我好消息，全台湾基督徒的比例是4%，台北大安区的基督徒比例12%。哎呦，我听见高兴死了，神在台湾呢也照样在做了。那么弟兄姊妹，很好，那够不够？还不够了。所以这是什么呢？这是需要我们一同摆上的。我为什么有这个心意？我为什么跟你们交通？我乃是根据哈巴谷第三章第二节，耶和华，我听见你的名声就惧怕，耶和华，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在这些年间呢显明出来的，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是因着我们百姓神选民的败坏和软弱，神发怒了，求你发怒里头呢留两手，不要把我们完全灭绝了。你正是求主叫我们余剩的少数人中间啦，能够蒙恩啦，叫你复兴你的作为了。所以我自己的话呢，能够今天呢还能够这样侍奉主，最主要我的心情很好。虽然我的年龄也不小了，虽然外面的生活也很艰苦了，但是我非常的喜乐。为什么？我真在大陆看见神复兴的作为已经开始了。我这次去欧洲的时候看见了，在欧洲复兴工作也开始了，虽然是不是太有兴旺，但是已经开始了。这个开始的光景呢是神所做的，所以这是哈巴谷呢，他在还在艰难的里头呢有一个的预言，也是他的祷告，神啊，你复兴你的作为了。那么弟兄姊妹，我愿意跟你们和分享的啦，盼望我们今天在北美了，能在复兴的工作中能够一同的有份。真叫我们呢，不是单单做做礼拜的基督徒，真是不是叫我们呢，只有礼拜天不来不好意思，来了之后空空的来空空的去，没什么意思了。我们所以来聚会的，来敬拜主的，我们所以来敬拜主，不是你的唱诗和赞美，我们敬拜主了，那是把自己一点的能力献上了，为着主的国度，为着主在地上作为了，这是哈巴谷所有的。那么弟兄姊妹，虽然是如此，哈巴谷所在的时候，加勒底人欺压他们，他们到了很穷苦。那么哈巴谷书呢，一个最出名的乃是哈巴谷第三章16节到19节，我们一同读好吧。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身体战惊，嘴唇发颤，骨中羞烂，我在所立之处战惊，我只可安静等候灾难之日临到，反境之民上来，虽然无王国不发旺， 这个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也不出粮食，圈中就了羊，盆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是我的脚，快如马蹄的蹄，又是我稳心在高处。你会看见哈，他听见耶和华的声音，什么神要打发加勒底人来接答他们，所以他听见了，身体战斗，嘴唇发颤，骨中苦修了，在所立的之际来战斗了。我只可安静等候灾难子的领导，灾难要来了。那么弟兄姊妹呢，我们今天在北美呢还没有什么灾难，但是我们今天在北美呢有一种的灾难，魔鬼借着物质上的享受，魔鬼借着我们在地上工作上的成就了，以至于把神托给我们的使命摆在一边了，这是我们的灾难。但哈巴谷什么呢，他只看见灾难来到了，到一个地步了，乃是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了，橄榄树也不效力了，那个这个情形了，今天不大能够应用。但弟兄姊妹呢，40年前、50年前，我到北美，也就这个光景。再做工了，没有太多的收获；再做工了，没有太多工作上的有一些表现出来的。但是哈巴谷怎么说呢？虽然是如此了，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所以哈巴谷的眼睛知道现实的光景。哈巴谷眼睛不是定在所环境的光景，定在哪里？就在神的心意。知道神的心意啊，有一天呢、啊，要叫他这个以色列百姓啊，再带进复兴的光景的。什么时候来到？那到弥赛亚基督来了。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是弥赛亚基督已经来了，不是哈巴谷了。那个时候还等候着200-300年之后啊，400-500年之后弥赛亚再来的啦，他是忍耐的啦。但是我们今天的话呢，弥赛亚已经来到了，并且按照我今天在北美40年来了，已经看见弥赛亚不光来到了，弥赛亚复兴的工作了，已经是相当明显，开展在我们华人的当中了。所以哈巴谷呢，这一种的信心。外头的环境呢，没有什么好的转变了。他什么？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为什么因耶和华欢心？不是阿 Q 精神，乃知道神有一天一定要复兴他的工作。为了这个缘故呢，哈巴谷怎么把自己投身在里面呀？当等候着主复兴的工作来到，这不叫等候。你等候主，那是把你自己投身在里面了。所以他怎么说呢？他说：“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力量做什么？他使我的脚快如马骆的蹄。”我已经跟大家讲过了，不知道你们注意没哈？骆，马骆的蹄，在野兽当中，骆跑了并不太快的。骆啊，绝对豹子没有像豹那么跑得快的啦。说豹来追赶他的话，你骆差不多没有办法的啦。但是他像马骆的蹄特别快，什么特别快啦？生个小鹿了，放在树林的里面，到时候他要喝水，否则他要吃草，否则他就没有奶了吗？所以他把小鹿放在树林里头了，出去喝水了。出去吃草了，怕他不在，别的野兽来了，把小鹿咬死了。所以他这样的话呢，跑得比公鹿还要快，就是马骆的蹄了。有个爱心，有个盼望，有个照顾了。所以这样的话呢，像马骆的蹄啊，是这么的快的了。那么弟兄姊妹了，哈巴谷怎么说？神使他的脚快如马骆的蹄。他等候是什么？不是小路，等候主复兴的日子来到。 他不是坐在那里等候的，就是快跑的把自己投了进去了，能够盼望主的复兴工作早一天就来到了。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已经不但能够使用了，已经看见神的复兴工作有了，但弟兄姊妹呢，我们有没有把自己投入在复兴的工作中了？所以我总是盼望跟弟兄姊妹们来交通的，不要大罪不犯，小罪求主赦免，不要规规矩矩常常来聚会，也有些读经祷告了，乃是把你自己有限的精神体力连你的金钱啊，一同摆在神的工作中了，我们一同的奔跑，这样的话呢，叫他复兴的工作了，那更加快能够实现复兴的工作了，快的领导更多人的身上了。那这是哈巴谷的一个先知的信息。所以这样的话呢，不光是弥迦书已经预言了伯利恒城啊，你虽然微小的，将来有弥赛亚在那里降生了。弟兄姊妹啊，这是预言，早就已经应验了。但是接着要知道哈巴谷还在艰难困苦的里头呢，看见神的作为了，所以他一面呢，那是一人因信而得生的了，不光是蒙恩了，也因为信而活在主面前了，怎么样，把自己放在神复兴的工作中间呢，一同摆上去了。环境好，感谢赞美主，环境不好，照样的把自己投入在里面了。但是因为什么，神是可靠的，神是信实的。所以好不好，我们再来唱我们刚刚所唱过的429首，好吧，是不是林弟兄再带我们一下，好吧。 诗歌我们刚刚唱过的，他不误事，好吧。他不误事啊，请大家要注意哈，并不是说今天我们生活中间神不误事，连在神的工作的里头了，神也不误事，他一定的了。那么这首诗歌呢，好多节，我们唱头上两节和最后两节，好不好？啊，429首。
所以我们唱第一节、第二节跟第七节、第八节。